迎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宇。现在是11月16号晚上7:03，我们先来看看今天重要的财经新闻。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国际的好了。英国的 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十月的年增率达到了11.1%，比九月的10.1%再度上升，又再上升。然后另外呢，意大利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十月份的年增率又上升到11.8%，比九月的8.9%上升2%左右。所以欧洲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通膨是相当严重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美国的部分。今天联准会的理事 Christopher Waller，他一直被视为鹰派，但今天他发表一个比较偏鸽的说法了。他今天说呢，他对于联准会在12月份，把加息的步伐放缓，他感到是很 OK 的。他觉得如果缩小成升息0.5%，他觉得是 comfortable。然后呢，但是他也说他还需要更多的经济数据之后再做最后的决定。好，这是利率政策的部分。然后另外今天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每个月中美国都会公布零售销售的数据。那今天公布的十月环比，也就是跟九月的零售销售的环比增加了1.3%，这个数字是几个月来的上涨，九月这个数字是0%哈。然后同时呢，九月份企业的库存环比，也就是九月跟八月的库存环比，增加了0.4%，比八月份的环比0.9%下降。所以这个销售数据跟库存数据呢，可以看得出目前美国零售业的库存过多的问题在慢慢的消化中。然后销售的数字看起来是上涨的，尤其是最近这个礼拜是很多零售销售商公布财报的这一周，那目前的数字，他们财报的数字目前都没有给市场太多惊吓。好，这是一个零售销售的部分。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就是 manufacturer 怎么讲，生产商还有那个wholesale的库存仍然是非常多，那有机会我们再把这个库存的问题做一个比较详尽的分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新闻，是 Tesla 的 CEO Elon Musk， 他今天表示他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太多了，他说他的痛苦难以言表，就是工作多到太痛苦了。那他不想担任 Tesla 的 CEO， 同时他也从来没有想当过任何公司的 CEO。他也希望本周他可以完成 Twitter 的重组，也将会为 Twitter 找一个新的领导人。他的这些表示呢，是在 Delaware 一个法庭出席的时候，为他在 Tesla 领了560亿的公司的 compensation 的时候做辩护的时候说了这些话。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跟 FTX 有关的，就是这个数位货币交易平台 FTX。他最近破产之后呢，他在巴哈马的债权人昨天在纽约的破产法庭提出 Chapter 15的申请，那希望法庭能够允许他们得到 FTX 的财务资料，并且禁止 FTX 移转资产来保护这些债权人。好，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个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数据哈，就是今天两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是4.37%，然后十年的公债殖利率是3.72%。十年公债殖利率从11月9号，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大跌，然后已经跌到现在跌到大约是十月初的部位。但是它这两个公债殖利率的怎么讲，倒挂，就是 inverted 就是所谓倒挂呢，就是长天期比短天期的殖利率低我上次节目有说过，我可以这边再解释一下，就是长天期的殖利率一般是正常情况下是要比短天期高的，因为 消费者去一个投资者去买长天期的债券呢，它的风险比较大，所以他会希望得到比较高的报酬来 compensate 他这个长期投资的风险。但是呢，今年很多个月以来，这两个数字就是两年期跟十年期一直是倒挂的，那这也一直被视为是经济衰退的一个先行指标。那今天呢，为什么它会特别重要呢？是因为今天这两个就是十年期跟两年期利率的倒挂呢，殖利率的倒挂呢，是达到了-0.65%，是从1982年以来最大的倒挂，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因为倒挂呢，它会带来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好，这以后我们再来仔细说。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加州，应该说前加州公司，他用脚投票。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些 CEO 们他们的选择，一个是公司们用脚投票离开公司，离开加州，另外一个是 FTX 这个 CEO 他的选择，他怎么去用他的钱来影响选举，都是选择，都是跟投票有关。那我们先来看加州的公司哈，这是胡佛学院做的一个调查报告，我一直觉得它很重要，但没有时间讲，我今天就把它来跟FTX 来做一个对比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从2018年，哦对，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的画面跟数字呢，可以在直播上收看。那听众朋友我就用讲的把它说清楚。那这是胡佛学院做的一个调查哈，就是从2018年到2021年这四年间，有大量的公司离开加州，那总共是有352家公司。那这其中还不包括那些很小的，就是在法令上不用申报的，这些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就是有包括 Fortune， 就是财新杂志前1000大公司，还有一些比较算是 small business， 但是也是需要申报的，还有那种更小的不需要申报的是没有被统计到。那这些统计到的公司呢，从2018年到去年2021年一共有352家公司把总部就是移出加州。那这个趋势一直在上涨，尤其是到了去年，有总共是153家公司，整年平均每个月有12.8家公司把它的总部就是离开了加州。那这个数字呢，2021年的数字呢是2020年的2倍，2020年有75家，整年度有75家公司把总部离开加州，那到了2021年还成长了，几乎就是 double。 好，所以这个数字，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2022年，今年还没有结束啊，也不知道今年有多少公司做了这样的决定。那这个数字呢，其中呢还包括了 Fortune 1000大，就是财富杂志前1000大公司，我可以这边念一下哈，包括了大家都知道的 Tesla， 然后他搬到从他的总部从 Santa Clara County 呢搬到了 Austin 德州，然后还有 Oracle 甲骨文公司从 San Mateo County 的 Redwood City 也是搬到了 Texas 的 Austin， 然后还有包括 HP。他从 San Jose 搬到了 Houston， 另外还有 CBRE 这家公司，他的总部是在洛杉矶，这家公司也是非常大。如果大家在路上看到那种跟不动产有关，可以常会看到这个牌子CBRE。那他从洛杉矶搬到了达拉斯，另外还有 Charles Schwab， 这个是财经的公司，这个是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用 Charles Schwab 做理财还有财经的就是财富的管理。这家公司呢从旧金山搬到了德州。好，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些公司呢感觉上清一色都是从either 是大部分是从旧金山湾区，还有一个是洛杉矶地区搬到了德州。那另外还有包括 KLA Tencor， 这家公司呢是在 Milpitas，那他是搬到了 Michigan 的 Ann Arbor。 其他的还有一些大公司，总共有11家财富杂志前1000大公司在这四年内搬离了加州。那这是大公司，那当然还有小公司咯。所以刚才来讲，就是我们可以听得到大部分都是湾区还有洛杉矶，就是到底有哪些大，就是就 county 来讲，有哪一些加州有哪些 county 就失去了这些公司。第一名是洛杉矶县，它总共失去了80家公司。然后第二名是旧金山，失去了52家公司。第三名是 Orange County， 好，第四个是 Santa Clara， 第五个是 San Diego， 第六个是阿拉米达。反正总而言之，这前十大呢，大部分总而言之就是两大区块，两大都会，一个是我们湾区，另外一个就是洛杉矶湾区。那这些公司把总部搬离加州，它其实不仅只是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像只是一个宣示哈，其实它带走的是第一个，包括这些社区它失去了这些大公司，它也失去了这些公司所带来的 vibrant， 怎么讲，就是带来的对于这个社区带来的一个文化上的脉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员工要搬家，他要跟原来的环境，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种种跟原来环境的种种脉络，他要切断，他要跟着公司搬，这是一个损失，这对员工来讲。那第三个呢，对州政府来讲，他会失去公司税，还有就是这些公司呢所在位置的 property tax， business 的 property tax， 也失去了这些公司对于这些或者是他去租办公室的这些 rent， 所以这是利益上的部分，就经济上的部分，对州政府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然后同时呢，对于这些城市来讲也会失去相对应的服务，包括了说 hotel 或是 rental car。 像我知道很多公司，他会很多访客来的时候他必须住在 hotel 里面，然后要住 rental car， 这些其实这些大公司不管大或小，其实这些公司的离开都会带动这些相对应的服务的收入的减少。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些公司去哪里了。好，那如果大家看到画面的话，就是刚才我也讲到了，好，听得到的，就是在这352家公司呢，其中有132家公司去了德州。好，这是德州是第一名。其实不仅是这几年，在过去十年来讲呢，我记得我一直也有在关注，就是因为我对做那个房地产的变化很关注，然后我之前就一直发现加州人其实不管是从湾区或洛杉矶，很多加州人呢都是搬离加州的首选都是德州，很多是 Houston， 那 Austin 是最近这几年冒起来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这些公司离开了加州之后呢是到了德州。然后第二名呢，就是离开加州是田纳西，第三个是内华达，第四个是佛罗里达。好，大致上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德州是第一，然后内华达跟Arizona， 这 Arizona 是第五个，就是离开加州去 Arizona， 这算是地理上跟加州比较近，所以这些公司离开了，他可能譬如说他从加州去这些内华达或 Arizona， 它只要譬如说一个小时的飞机的时间，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趋势。另外就是我觉得一个蛮重要的，就是呢，就是这些公司离开加州，首选是德州，然后第一名，然后第二名田纳西，第四名佛罗里达，这几个尤其是 Texas 跟佛罗里达呢，都是没有 income tax， 所以其实后来他这个报告后面也提到了，其实这些公司离开加州几大原因呢，第一大原因就是跟税有关，所以这些税呢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量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细讲。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其实这些公司要搬家，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要搬家也不是说想搬就搬，我们一个人要搬都已经是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何况是公司呢？那以 Disney 为例，他去年7月的时候他说他要把 洛杉矶的2000个工作呢，从洛杉矶移到佛罗里达的 Orlando 这个办公室。他其实他虽然2021年做了这个 announcement， 可是其实他是从2019年就开始规划，然后这些搬动就是这2000个工作的移动也不是一下就完成，他要一直到今年才会完全就完全部完成。而且呢他还也不是转，就是不是转移 headquarter， 他的 headquarter 目前还是放在加州，所以 Disney 的这个部分并没有被 Hoover 这个报告放在里面。但是 Hoover 有把他这个Disney 拿出来说明，就是说其实这些公司他要做这样大规模的移转，他其实是非常长的考量，不是一下子的决定，他必须是长期的，基本上都是1到3年以上的规划。那同时呢这个报告也提出哈，就是其实这个 headquarter 的转变， Disney 只是转移2000个工作，它还不是转移公司的总部。那如果是转移公司的总部，其实对社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影响啊，譬如说就是社区的失去这些大公司带来的这种文化的脉动啊，公司员工啊搬家等等，还有这些周岁的损失之外呢，其实对社区来讲哦，它也失去了，就是特别是总部的搬移对社区影响的深远，还包括说，因为总部通常都是高薪的工作，这是第一，因为它会有很多总部的 executive 就是高管啊 director 这些，它会有一些高薪的工作的人，然后同时这些人呢也是这家公司的决策者。那这些人在这个社区它带来的不仅只是经济的利益，同时它会带来一个人文面貌的变化。最简单来说，我们讲一个最具体的好了，就是这些人的小孩所念的学校基本上分数会，他们会把学区的分数拉高一点，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会注重孩子的教育哈，所以它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是一个 Hoover Institute， 他提到就是他们也去看每一个州，就是全美的这些州里面，从2020年每一个州它会有一些新的 project， 这些 project 呢包括了比如说工厂研发，或者是 data center， 或者是distribution center， 要怎么讲，就是畅货的中心，就是这些 new project 呢在2020年呢每个州的数量。那以加州来说呢，加州它是全美的第三大土地面积，第三大的州，好，这是加州的第一个优势。那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加州拥有全美50州里面最多的人口，然后它在美西的部分，它面对的太平洋，它就拥有国贸港埠的这种国贸的优势，就是在我们上次提到的，就是生产要素里面，土地、劳动、资本还有企业才能，其实加州都具有巨大的优势。土地是第三大，全美第三大。劳动它有全美最多的劳动人口，就是在全美的人口里面来讲。但是呢，在刚才我们就是有一个这个 new project， 就是每一个州有多少就是 new project， 就是建这些公司的研发啊或工厂的这些 new project 里面，这些老板们选择的却不是加州。加州在这整个50州里面排名第16，就他拥有最多的优势，但是他在老板们选择建立新的项目的时候，他排名是第16哈。那还有下面这个那如果以人均来讲，因为加州的人口非常多，刚才它排名第16是以项目来讲，就是它项目的数量，每个项目数量，新项目在2020年呢，它是在全美50州里面排名第16。但是如果我们把项目去除以人口，也就是人均的项目来讲，好了，加州已经是排倒数第1、2、3、4，倒数第4名，跟North Dakota 并列，就是 那最后一名的是 Rhode Island， 倒数第二名的是 Hawaii， 倒数第三名是 Washington， 好，那倒数第四名就是加州。也就是用人均来看的话，加州的新 project， 就是公司的新 project 呢，是倒数第四名。好，我们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 CEO 的选择。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1月16日星期三，美元指数在 105.82 和 106.77 之间窄幅震荡，欧元对美元最高价 1.0437， 最低价 1.0330， 收市价 1.0393， 英镑对美元最高价 1.1941， 最低价 1.1830， 收市价 1.1909， 美元对日元最高价 140.20，最低价 138.72， 收市价 139.47， 美元对人民币从昨天的 7.04 回升到 7.09。
欢迎回到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我们刚才提到了是300多家公司呢用脚投票哈，我们常常说嘴巴说不要，身体最诚实，所以身体的投票是最诚实的。那这些公司用脚投票，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 CEO 的选择，他如何用钱影响投票哈。这个就是最近被炒得很热的 FTX 的 CEO， 他呢，他被比喻为就是今年八月份吧，Fortune 杂志还把他比喻为未来的就是巴菲特。但我觉得很有趣哈，所有就是历史上被比喻为巴菲特的人，那些人呢每个都挂了啊。我记得好多个好多个，就是反正我现在不列举了哈，但是那时候我看到他就是好像是八月份，这个叫做 SBF 啊， Sam Bankman-Fried 啊，他名字很难念啊，就 SBF 好了。那时候他被比喻为巴菲特，我就想说啊，他可能也快挂了。尤其是我对他这个鸡窝头，哇，印象真的非常深刻，我都名字想不起来，但是我只要看到他鸡窝头，我就想起我这个可能被比喻为巴菲特的接班人，也实在是不妙。因为巴菲特老爷爷现在还是很活跃哈，最近他又扎大钱去买台积电，又成为一个很大的新闻了。就是他一贯的风格，就是买那种成熟产业的龙头。这就是巴菲特还是继续他这种价值投资的风格，不管市场怎么说他行或不行，他一直还是用他的风格在投资。但是这个被誉为巴菲特的未来的巴菲特现在就已经破产了哈。那他，我觉得他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人呢，他传出就是现在因为破产，他很多新闻就开始被大家又炒起来。他在就是2020年大选的时候呢，他是拜登总统的就是个人的就是 donor 捐款者，就是在第一名是 Bloomberg 嘛，就是那个纽约那个 Bloomberg， 那他是第二大的就是捐款者。那时候他捐了520万，然后这是2020年大选。那这一次大选呢，他也被就是因为这都是捐款，政治捐款都是公开的资料，所以大家现在反正他是新闻人物嘛，虽然他是破产的新闻人物，所以大家也要好好讨论一下。那这次2022年的中期选举呢，第一名投就是捐款最多的还是索罗斯。如果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我每次看到索罗斯，我就觉得他很适合演周星驰那个功夫那部电影某个角色。我就每次看到他的脸，我就想那个觉得那个角色非他莫属。好了，那索罗斯是捐款最多的哈，这次其中选举。那这个 SBF 呢，他本人也捐了非常多，他本人是捐了总共将近4000亿啊，不，我每次会说四千万，因为每次把那个 million 转成中文都会有点转换的bumper。好，他本人个人是捐了4000万，好，将近4000万，这是查得到的。如果大家去 Open Secret 这个网站呢，他会，你只要把名字输进去，他都会告诉你这个人捐了多少钱。 那这是他个人，然后他跟他的旗下的就是他的共同 CEO 以及他旗下这个 FTX 旗下的 Director 总监呢，他们全部加起来总共捐了，就是 FTX 呢捐了7000万啊，所以这个数字呢使得 FTX 呢成为这一次选举的第三大捐款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 CEO 的不同选择。那他这边如果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一页的话，他除了捐给他大部分90%几是捐给民主党，那他有小就是小部分是捐给共和党。那他捐给共和党的这个金额后来也被披露出来，他是因为那个共和党议员呢背书一个就是目前还在讨论的关于加密货币的立法，这个共和党议员，所以他也捐钱了给这个共和党议员。好，这个 CEO 选择是用钱来影响选举，当然他是合法的。那最近也被挖出来的一个新闻，就是他就是在乌克兰战争那时候，在三月的时候就他乌克兰呢就跟 FTX 这个加密货币平台就成为一个 partner， 然后 FTX 呢就帮乌克兰呢把加密货币的捐款转换成信用货币，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一般我们用的货币转换成信用货币给乌克兰，这是一个最近也被拿出来在讨论的。好，那我觉得这个那时候呢就是乌克兰，我们现在提到这些事情呢，我觉得挺有趣的是我想要把五月份我所看到的一个事情提出来说，就是当时呢乌克兰，我们在5月10号的时候，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了400亿支援乌克兰，然后5月13号，这都是时间哈，我现在没有要脑补，我只是把时间顺序拿出来讲。然后5月13号呢，美国国防部就开始跟俄罗斯的国防部开始了第一次的对谈啊，然后呼吁要停火。然后隔了几天，5月18号，耶伦，这句耶伦的说法我非常的重视，因为耶伦那时候说，其实美国并没有合法的立场去cease， 就是把俄罗斯中央银行在海外的3000亿资产给冻结。好，但是他这句话说完之后，后面也不了了之。然后5月19号，火速参议院又通过了这个400亿军援乌克兰的这个议案。所以在5月19号呢，纽约时报也发表了评论。纽约时报之前一直都抨击得很厉害，但是就在5月19号参议院通过这个议案的当天呢，也发表了一个社论，也这个社论内容也是呼吁停火。然后5月24号，基辛格就出来了，他发表一个演讲，然后他的演讲内容呢，就说乌克兰应该要把那个他的领土，就是给俄罗斯，然后来达成协议。所以在5月，就是参众两院通过这个议案的前后呢，很奇怪哈，就是各种和平的声浪就出现了。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但我们可以从时间的顺序看到一些很奇怪的端倪啊。这是谈到就是 FTX 跟乌克兰的 partnership 的时候，我们来顺便提到这件事情。好，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最后讲一个哈，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家庭的财富的缩水。昨天公布的一个报告哈，就是美国的家庭呢，他的信用卡债年增率超过了15%，然后达到了20年来的新高。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家庭的债务呢，也是从2007年以来就是季度增幅最高的。所以这个美国家庭在今年的这个整个金融的收缩，就是资产收缩呢，其实是受创很大的。好，那这个其中如果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话呢，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个是 美国纽约联准会纽约分行把美国家庭的财富分成四个等级，然后来看卡债的问题。然后可以看得到，其实最有钱的人呢，就是红色的这条线呢，其实他的卡债的影响，其实他其实跟2019年是差不多。但是最就是最底层的 25% 的那个家庭呢，他的卡债的涨幅呢已经超过了2019年。所以目前这个美国的资产的收缩，其实对底层的群众呢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好，我们先说到这边，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广告过后我们再来谈另外的话题。欢迎回到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玉。接下来呢，我邀请我的好朋友伊丽莎白，我们来进行 Part 2， 就是韩剧《我的解放日记》Part 2的漫谈哦。但是我刚才我们在广告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我们为什么要讲韩剧，或者是要讲这些就是跟财经好像很不一样的话题哈。我刚才我们在广告的时候，我有讲到，对，就是对，伊丽莎白好，
你好，
对。刚才我们就在讲，我就说其实呢，我的财经节目呢其实可能跟别人会有点不一样，就是我常常就是希望，就是因为我常常看到其实这个财经界它是人为操纵的，
对，
具体上就是这样。然后我的出发点呢，就是我想要把一些讯息分享出来，让大家就是不要再被骗但当然我也希望就是大家也能够获得有益的资讯，可以获得更多做更好的投资。但是要知道你的投资呢，你是一个小蚂蚁，你在跟大象对抗，
嗯，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韩剧，为什么我们要谈很多奇奇怪怪的话题，其实这些东西呢就是让我们可以从生活中得到一些养分。这些养分呢，你不是从财经资讯知道，而是你要从人生里面得到。对，所以我今天很欢迎伊丽莎白来跟我们谈这个我的解放日记。
对对对，我非常赞同你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你会在其他，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一个写作者也好，或者做其他行业的人，包括就是说很多工程师，他们觉得哦，我专注一个这样的行业就好了，我不需要看其他的东西。其实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它是一环接环，它是秘密就是相连的，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可以通过别的东西的观察来再观察这个社会，通过来观察你觉得好像很难懂的财经。所以我非常赞同你刚才的这个说法。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的解放日志呢？因为我们上期也讲了我们的 part one 其实讲了以后，我觉得我还有很多我没有讲，因为这个韩剧其实也就十几集。但是我为什么就是一直推荐我身边的人去看这个韩剧呢，就因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尽力还原生活后写出童话，它不是要还原生活写出童话这样一个剧，而是展示生活的残酷性，然后提出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就是看到我们这个金融海啸也好，我们发生那个很多事情好，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有关。这个韩剧成功也在这里，就是它提出来的是问题，它不是给你答案，它不是一个 happy ending。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韩剧的编剧是非常厉害的。那么上次我讲到就说就是这个男主和女主他们其实在演绎了一个用本能去解救对方，在我看来，我的解读是用本能来解救对方的一个过程，但最后解决没有，不知道。
知道，
你可以带入你，可以带入任何一个，就是说他在看这个韩剧的人，他会想，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解放？最后是吧？这是一个解放日志，解放了吗？没有。那上一期讲到这个之后呢，我这一期呢，我就想讲了关于就这个剧让我非常触动的一个，可能大家都没有观察到的。或者说你可能看得很快，你没有想到就是关于死亡这个课题。我老实说，我看到他妈妈过世，就是他妈妈过世的那个瞬间，
你说的是女主人跟女主角跟就是他们三姐弟的妈妈，
就是这个女主她的这个妈妈过世，就是这个家庭他们住在乡下嘛，她的妈妈过世，然后她那个镜头是一个非常压抑的镜头，但被我就是 catch 到了，就那个镜头是那个导演用一个 有点像，它是在那个屋顶上，那个屋顶上面有很多的那个屋顶，那个有屋脊，有那个梁，屋梁的那个非常压抑的这样的一个视觉拍下来的。就你可能忘了，
你说他躺在家里的房间地上，
就这个妈妈她当时就非常突然的过去嘛，就是她在煮一顿饭的时候，她是一个家庭妇女嘛，然后她煮一顿饭，她把饭煮下去的时候，她想休息一会儿。我记得就是她看完她的未来女婿，就她的二姐，就美珍，就是她这个女主的姐姐，她觉得这是她很满意的女婿，她很高兴的回来的时候，她煮了一锅饭，然后就睡在旁边，就她说我要睡一会儿，躺下去就一躺不起，就然后这个编剧他用了这个导演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镜头，一个非常压抑的镜头，是她是在屋顶，有点感觉就是说好像一只飞蛾，她冲不出去。它或者一只蝴蝶或者一只小鸟，它飞不出去，它在那个屋顶上不停地撞，这样的一个视觉，当时给我的一个视觉冲击就这样，所以我当时嚎啕大哭啊，我就觉得很震惊。我看到这个时候，我有点想，为什么我会嚎啕大哭？
为什么
我哭什么？就是因为我会想到，就是说死亡的焦虑和死亡的遗憾，这让我非常。就是第一次在我的生命里面，就是通过这个剧完全的就阐述出来的，我突然就明白，就是说为什么这三个兄弟姐妹在他的妈妈去世之后，他们毅然而然的搬到了首尔。我突然明白，也突然的明白说为什么他的爸爸会一下子很快就找了一个对象，就找了他的妈妈。我突然明白了这一切，然后我就会回过来说，我想这一期来谈谈关于一个人他在死亡或者面对死亡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死亡焦虑他应该怎么去面对，还有就是说你在你的人生中你要不要留下一些遗憾。因为这个剧里面我觉得他的妈妈是非常多的遗憾的，你发现没有，他们的家庭并没有很好的互动，就是家人可能亚洲人都有这样的一个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亚洲家庭，
传统的家庭，他们不会说我很爱你啊，然后我会说妈妈谢谢你啊，或者说或者妈妈说孩子我很感谢你啊，就对我很照顾，从来没有。所以我觉得他妈妈带的完全没有，就预料到他可能自己都没有预料他煮过一会饭以后他就去世了。这种遗憾我觉得是让这三个兄弟姐妹觉醒。
所以你觉得他们搬到首尔是一个觉醒，
我觉得这个觉醒就意味说，你在人生中如果你有梦想、你有很多事情你没有完成，你很多事情你对你的家人，比如说你很爱他，你发现没有，他跟他的爸爸，就他的二哥跟他的爸爸说，爸爸我爱你，他们去海边去散步，有一个画面，你发现没有，他的二哥就爸爸跟主动的跟爸爸抱，而且跟他说爸爸我爱你，然后你发现没有，就他们搬到了首尔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我看来就是，如果一个人在他一生中有很多事情他没有完成，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的话，他会伴随着这个遗憾，这个遗憾是在他的妈妈突然去世，妈妈没有跟他们表达爱，他也没有跟他妈妈表达妈妈我感谢你，突然去世给他们带来的一种觉醒。所以我就感觉说，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死亡焦虑，就是这个死亡焦虑不是说我们要死了，我们现在得了一个什么绝症，然后我死之前我好像我可能很多事情没有做，我感到非常难过，而是你没有好好的活着，或者是你没有很好的追寻你的梦想的时候，你会有那种焦虑，这种焦虑会导致你就是感觉总是会有害怕恐惧，还有其他的因素也会导致你没有办法去实现。所以在你活着的时候，我感觉到是说这个电视剧啊，给我感觉说你应该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如果你要爱一个人，或者说你要做一件事情，像他们二哥说我一定要开个豪车，那你就去做，做完以后你发现你得出了另外一个答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要全力以赴，尽你所能的去完成你的梦想。就他妈妈的去世这个给我的震撼，这个可能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去，包括他爸爸他爸爸啊，他为什么，我当时就想，哎，他妈妈才过去世，
对，他你觉得他为什么又马上又娶了一个，
对呀，对，我就觉得但是后来我就冷静一想，其实他是真的很孤独也很恐惧，
所以他找一个人来填补那个空缺。
他需要爱，他也需要，就是他的爸爸其实也蛮可怜的，他们我觉得他们的家庭都不是那种很，就刚才我说不是很好的互动的那种。他爸爸突然意识到其实他的太太跟他三个兄弟姐妹都是为了照顾他在一个偏僻的乡下待着，因为他爸爸就是觉得他自己就会做一点这种木工嘛，他的理想就是想给人家做抽屉啊做柜子啊这些，他觉得一生这样过就好了。哎，他又帮他的妹妹去就是还很多债，他爸爸你知道，所以他就觉得我这一辈子我就为我的家人去用行为去表达就好了。但突然他的太太去世之后，他才意识到其实他们原本不用这样生活，他太太其实并不是说就是个家庭妇女，来，但是他太太就是为了他，然后他的孩子也为了他，所以他忽然的意识到
有这个。我特别有印象，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以前我都以为是我在照顾我太太跟我的孩子，直到我太太走了我才知道是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在照顾我。
对对，他有了这个觉醒之后，他才发现就说我也不能够，就我自己对他的解读啊，因为看剧都是每一个人他会把自己带入进去作为一个解读，我觉得他就想我应该好好的活着，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先让我的孩子要解放，他们应该去追寻他们的理想，他们想去首尔不应该每天这样通勤两三个小时这样回来，他想去首尔就让他们去就好了，那我应该去独自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虽然他开始并不愿意说去找一个对象或者怎么样，但他还是这么做了，他其实并不完全是为了他的孩子。所以我突然就想通了，就很多人说为什么他的太太或者丈夫去世之后他会再找一个呢，我就觉得这种事情不可思议，现在我完全明白，他就是犹豫恐惧和渴望爱，就这么简单。
很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继续来谈我的解放日记。欢迎回到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我们现在是邀请到伊丽莎白再来谈韩剧《我的解放日记》。刚才伊丽莎白在谈就是这个女主角的妈妈过世的时候，其实我想到就是前几个礼拜，应该有一两个月了。那时候就是八月份，日本的经营之圣稻盛和夫过世，然后后来九月份呢，我们找到一个来宾，就是台湾盛和塾的理事长张文泽谈稻盛和夫。其实那时候我用了一个标题，就是从稻盛和夫的著作里，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的棒，叫做锻炼灵魂才不枉此生。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拿来谈，用这句话来代表我对稻盛和夫的一个敬意吧。就是稻盛和夫也谈到了死亡这个事情，就是刚才伊丽莎白你谈到了死亡，那稻盛和夫他有一个想法，他就是说他进棺材的时候，当然这不是他原话，我把它转过来讲的比较粗一点，就是说他认为他进棺材的时候他一定要比他出生的时候好。就是这样，
好棒好棒。
对，他就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去死，这样
好棒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又讲到那句话，我觉得那句话非常好，我就拿来做标题，就是锻炼灵魂才不枉此生。
对 对, 对 我也有这种感同，就是我看这个我的解放日志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同身受，我就会觉得说就是这个妈妈的去世，我就刚才我在广告的时候我们也在继续在解读，就是去聊这个问题，就他妈妈其实在我看来，就他妈去世之后就有一个分水岭，这三个兄弟姐妹他们就开始了他们自己不同的人生，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首先就是那个大姐，我觉得大姐她的出现也是蛮特别的，我觉得大姐蛮像是古代的韩国女人，就因为她的要求的就是她去找对象的时候，她就说哎呀，我应该像韩国以前的那些战士或者说战士的妇女那样子是吧，她丈夫的头跌下来了砍下来的时候她就要拿裙子去接，结果就被他们几个那个朋友笑她说你为什么去跟人家相亲找对象去说去接人家掉下来的头，人家看见你就害怕。
那个很好笑，
就是她是一个，就是她是一个其实蛮传统守着自己传统的那个信念的人。这三个兄弟姐妹都代表了各自所保守的她的 生活信仰和信念。嗯、然后大哥呢，就发现你发现大哥他最后哈，他没有开着豪车，他成为一个富人，他想啊，我有了很多钱，然后像巨先生一样，我肯定就会很 happy 啊，所以他就老是想自己怎么发财。真的，他等到开到豪车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平静下来，他最后你知道他选择了那个行业，其实是一个 take care 别人的，就是那种像殡葬这样的服务的行业。你知道吗？
他有选择吗？他只是不小心去上了那个课。
他其实你看起来是不小心去上去上了这样
课，但是我知道他有留下来听了，
他有留下，他认可了，这是他的归宿，就是他想以后，就因为他的好朋友的男朋友是他过世的时候他自己去照顾他的嘛，他去照顾他。
我觉得他很妙，你提到那时候我对他这一段也很有印象，就是他说到他小时候晚自习他从来不会溜回家，但是有一天他就是无论如何他就是想要落跑，他就是要回家，结果那一天奶奶就
过
世
了，
然后他是家里唯一可以陪伴奶奶过世的唯一的孩子。
对，而且他也是发现他妈妈过世的唯一的一个成员。
他们家里，对对对，
他
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自己一定要辞职，就是
所以他是有一个命运，你可以说是命运的手把他牵着，然后把他带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殡葬怎么去服务，这个礼仪怎么样，这个过程怎么样的一个课堂里面，然后他就认定那就是他的归宿。哦，就你看这还有到了美珍，就是这个女主角，就我们上一期讲了她太多，这一期就好像没有讲太多。就美珍她最后就是通过她把她自己的信念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巨先生的身上，就是其实她就是一个黑帮社会里面一个酒徒了，就是一个酒棍，然后完全的不介意，而且完全的不会要求，而且完全的就是一种用他的词来说就推仰，就是崇拜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救了他自己，
就是完全的接纳，而且那个推仰是还带着欣赏这样子。
对对，就其中有一句话也肯定很打动你，说他说我在你低谷的时候也不以你为耻，是吧，
这句话我超喜欢的，我在你最低谷的时候也不以你为耻。
对，这三个兄弟姐妹都分别的找到他们自己真正的位置，就是他妈妈去世之后，他们都获得了他们在人生中他们想要获得的那一瞬间。那么之后怎么样呢？导演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妙就妙在这里，这三个人，我想哎呀，他有没有续集，他会不会，后来我觉得续集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就是那种我觉得我不需要再看他的那个续集了，其实每个人就是延续的这三个人不同的就是你可以就像你刚才说，其实你觉得他妈妈是放下了，在我看来就是他妈妈有遗憾，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在延续这部剧，他的生命力就在于这里，我觉得他的强大也在这里。
对，你刚才讲到那个 happy ending， 我特别也喜欢这个剧的结局，就是我觉得我们被太多童话故事给忽悠了，就是白雪公主跟王子结婚后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其实我们应该给她续集，就是他们开始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各种每天的摩擦，我觉得那才是真实的人生。
对啊对啊，就是也不能被一些表面的名词，就是我们也会被一些表面名词所迷惑，就比如说我们一看到财经就觉得它非常的高深，就让很多人就望而却步，这样子也不能够被表面东西。所以这部剧它是有生命力的，它生命力在于就真的把我们可以带入进去，就是这样。
对对，你刚才讲那个话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再说一下，就是我觉得财经真的不要被忽悠了，就是财经它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你用 common sense 去理解，可能比听一大堆像我们刚才讲那个 SBF， 哇，它被搞成就是财经金童，然后还有后起之秀 Warren Buffett 的后起之秀，结果呢八月时候被推为金童，那现在才十一月，这个童话就破灭了。然后那时候当然他的鸡窝头就马上让我知道这个人可能不靠谱可是为什么我这样觉得，我现在我那时候也不能讲，但我现在讲就好像很合理，对，但是呢这就是 common sense 我觉得没有尝试没有知识要有尝试啊，没有尝试多看电视 不是，我就开玩笑开玩笑。
对，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那样的，就是我们会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就是来源，各种各样的渠道，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用自己的本能，用自己的心灵的本能去分辨这个是真的假的，或者是对和错。这个本能我觉得是生命力吧，我感觉是一个人去会有的，具备的。
好，谢谢伊丽莎白今天又在跟我们分享她看这部韩剧，那以后我们再有机会邀请她来跟我们做更多有趣的分享，谢谢听众朋友。
好，拜拜。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今天下午的广播到此结束，晚上9点到10点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准备精彩的节目。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苹果 Android 手机 APP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7点、下午4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最后，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